今天的讲道会跟我平常讲道的方式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也许在我开始之前就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的不一样。在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讲道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Haddon Robinson， 被称为是这个世界讲到最好的十个传道人其中一个。而且他不单只自己会讲道，而且他有一套训练神学生讲道人他们讲道的方式。他这个讲道的方式呢，简单来说叫做 The Big Idea，就是说在一段圣经里面，你首先要找到这段经文到底作者要讲的是什么。你不可以随便把你要讲的加在这段经文上面，一定要从经文里面找出来主要的这个的观点是什么， The Big Idea。 然后他说，如果你找到这个 Big Idea 之后，找到这个重点之后，你讲到只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你怎么样来解释这个 big idea， How you explain it。 第二方面他说你只可以做是怎么样证明这里所讲的是对的， How do you prove it。 最后他说你怎么样来应用这个 big idea， How do you apply it。他说讲道就是这样，找出这个主题，然后你的讲道内容就是解释，或者说证明，或者说应用。他这一套怎么样讲道的方法很简单，在美国很多的神学院都采用他的书作为教科书。我也常常准备讲道的时候就用他这个方式为一个基础。几年前有另外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呢特别是针对这个 Haddon Robinson 所讲的这个 big idea 的一个回应，不是反对他，乃是希望把这个找出一个 big idea 这种讲道的方式把它再推前一点。一共就找了十二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神学家，都是教讲道的。每一个人就写了一个 chapter 一章，对这个 big idea 讲道的方式的一个回应。基本上每一个作者都非常推崇 Haddon Robinson 这个 big idea 的方式。但是每一个作者也会提到说，这个 big idea 是不是在某一些经文可以用得上。其中有一位他所讲的我的印象很深，也影响我今天讲到的这个的方式。他就讲到说，我们不单只从一段经文要找到那个主题，而且要解释它、证明它、应用它。他说我们也没有想到，他说这个方式太理性了。讲到的时候有没有可以把当时候作者把圣经那一段写下来的时候他那种的感情，他那个 mood 表达出来。今天我就要尝试把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这段经文，我希望我可以讲到的方式可以这个 match 可以配得上保罗当时候的那种的情感跟情绪。我不晓得会不会做得到，但是呢这个是我的今天讲到的内容的一个方式。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在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像刚才四位弟兄所唱出来的，愿意我们来敬拜尊崇 那位创造、那位救赎的主。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是一无所有，但是你什么都有，而且你为我们的缘故，你倒空了自己，好叫我们成为丰富的。愿意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主的面前，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你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愿意圣灵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加拉太书是非常严肃的一卷的书，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对加拉太人有明显很不客气的一些责备，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快就离开那纯正的福音，去随从那些不是福音的福音。那些不是福音的福音就是我们传，或者说天使来传，如果跟我以前跟你所讲的不一样，你们都不要接受，而且这个是非常可咒诅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三章以及到第四章前面，他是从旧约多方面的来证明、来表达、来肯定救恩只在乎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救恩只在乎我们对他的信心，其他外加的都不应该。如果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保罗的情绪非常的激动，非常的不客气，而且他非常理性的来跟加拉太人来讲。可是到了第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就完全不一样。有人说这段的经文是保罗牧者心之窗 The window of the pastoral heart of Paul。 保罗不单指他是一个传道人，不单是一个宣教士，而且他是一个牧者，他牧者的心在这段经文里面充分的。保罗是怎么样来表达他牧者的心？我们先看第十二节。保罗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句话读起来好像有一点熟，但是你看清楚，又跟平常保罗所讲的有一点不一样。保罗在别的经文里面也多次提到你们要像我一样，有些地方他就多加一句你们要像我一样，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可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句话怎么讲？我像你们，你们像我，好像是一个 circular statement， 好像是一个圆圈的一样。就让我想到有一次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有人就问他说你去了教会到底你信什么？ What do you believe？ 那个人就说 I believe in what my church believes， 我相信的就是教会所相信的。问他的人不放过他，继续问他说 What does your church believe？你教会信什么？他说 My church believes in what I believe。 最后那个问的人还是不放过他，再问他 What do you and your church believe？ 你跟你的教会信什么？那个人就说 We believe in the same thing。 我们信的都是一样。 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表达出来，这个是相当可悲的。在这个地方，表面读起来好像保罗是在一个圆圈一样，我向你们，要你们向我。可是我们好好的研究的话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像的内容是有所不一样。当保罗讲到说你们要像我一样，保罗乃是讲到他以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教的信徒，为上帝大发热心，律法他守得比任何人都守得严谨。可是当他认识基督之后，他把这一切都放下，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像我一样，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其实用劝是稍微客气一点，因为这个字原来是带有命令的语态所出来的，为什么说恳求稍微强一点。保罗迫切的恳求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要像保罗一样。那保罗说，因为我也像你一样。从哪一方面？保罗像其他的加拉太的这方面乃是讲到保罗来到加拉太弟兄姐妹那个地方，为他们成立这个教会，他放弃他自己是罗马公民那种可以被优待的权利，放弃他可以有一件很好的一个工作，放弃他的荣华富贵，甘愿的跑到一些地方，明明知道别人不接受他，拒绝他，他还是跑到那个地方来。而且当保罗到了每一个地方之后，他就跟那些人绝对的冷，就在他们中间就看不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这样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到犹太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到软弱的，像什么的人，我就做什么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个。这个是保罗像他们一样，这个的意思。保罗充分的跟加拉太来认识。100多年前，当戴德生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别的宣教士都反对他，但是他说我要跟中国人认同，就留了一个长长的辫子，就穿了中国的马褂，清朝的衣服，完全跟中国人认同。结果神用着戴德生，就把中国的福音人，保罗说你们要像我，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加拉太书第四章12节到20节，有人给他一个标题，就是讲到一个牧师跟会众的关系，就是站在大家的面前作为一个牧师，我是战战兢兢的在讲，常常也自己问自己，我跟我的会众，我跟我的羊，是不是充分的认同？我敢不敢在他们的面前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像你们一样。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标准非常非常高。但是除非有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牧者心，我们不配做一个求主这边来帮助，帮助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们这个牧师。 有人说用英文来讲比较看到那个意思，等会我会翻译中文。 People don't care what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that you care. 一般的人不在乎不管你知识有多大，一直到他们知道你是关怀他们。 People don't care what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that you care. 谢谢帮助我们。从这个地方保罗就进到第十二节的后一半，他就讲到他跟加拉太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保罗说，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当保罗初次传福音给加拉太的人的时候，加拉太的教会的人对保罗是何等的爱护，何等的接纳。我们不确定这段经文的背景，但是假如保罗这封信是写给南加拉太的众教会的话，很可能就是他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去的几个地方。有一个圣经的学者 William Ramsey，他也是一个考古学家，他就跑到近东那些地方来看走保罗已经走过的路，没有他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之后，后来他对这段经文有这样的描写。他说为什么保罗头一次传福音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讲到保罗传福音到了庞菲利亚那个地方，庞菲利亚那个地方呢， William Ramsey 跑到那边就发现那个气候非常的炎热，然后呢很多的疾病病菌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痢疾 Malaria。 他就说会不会保罗在那个时候是感染了这个的痢疾，会不会当时候约翰马可也同样的有这个病，结果约翰马可就说我要回家去了，我需要看妈妈，让妈妈来照顾我。保罗对约翰马可这种半途而废非常的瞧不起，让约翰马可去了之后，以后再不愿意约翰马可跟他不去传福音。William Ramsey 就做一些的假设，有可能保罗当时候是希望把福音往西传过去，就传到以弗所，传到希腊那个地方，可是因为他有疾病的缘故，他就转了一个方向，就去了南加拉太那几个城市。那几个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地理的位置比较高，空气也比较好。有可能呢是保罗跑到那边是因为有疾病的缘故在那边休养，然后没想到他本来要去别的地方，去了南加拉太就在那边建立了。对保罗讲到他的疾病，一个可能性是讲到有 malaria 有疫情，第二可能性有解经家是说，特别从这个也没有厌弃我那个字，这个厌弃我中文我们都了解意思，但是原来那个文字有个意思呢是把它吐出来，你们没有把我吐出来，或者说你们没有吐在我的身上， 们从这四句话就说保罗有可能他的病是 epilepsy， 是发羊掉。为什么是发羊掉？因为当时候他们认为说有发羊掉的话是有鬼附，那你就要出没在他的身上。但是加拉太人看到保罗这个样子，没有拒绝他，没有出没在他的身上，反而是完完全全的接待他，如同接待神的使者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加拉太人为保罗身体的缘故受了很大的试炼，因为不晓得保罗的疾病会不会影响他们。在另外一个解释，有可能是保罗有眼睛的一个问题，就追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里。我们不确定是哪一个疾病，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加拉太的基督徒对保罗相当的。保罗认识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有多久？如果是接受是南加拉太的话，是保罗大概是公元后48年左右，他出去传福音，然后写加拉太书，可能差不多就是49年、50年左右。换句话，他跟加拉太教会的认识大概只有1年到2年。但是在那段时间，保罗被感受到加拉太教会对他的爱护。我想到我自己，是2年前7月1号第一天在这个教会正式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今天刚刚好是满了2年。我回想一下，保罗可以对加拉太教会可以说这样的话，我可以对莱斯顿的教会我可以说什么的话？20个月前，当教会决定要为我安牧的时候，就找了几位的牧师做安牧团，然后在正式的这个通过安牧之前，他们就跟我有一些问题。问完之后，他们要我出去，他们单独的来商量一下，到底要不要批准让警徽就是这个安牧里就照着原定的计划来进行。感谢主的恩典，他的怜悯，他们是一致通过。当我回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先把这个结果告诉我，同时后他们给我每一个人有一些建议的话。也有一位他建议的话就反映到我当时候在分享的时候我所讲的。我自己服侍的理念，我认为全时间跟代职侍奉是没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位的主，我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主。如果主的心意是要我做代职侍奉的，我跑去全职侍奉，我就没有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不是说做全时间的都是最好，不是说做代职的最好。反过来，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要某一个人做全时间的，他却跑走去做代职的，他不会得到上帝是。而且我进一步的说，我在这个教会全时间当时候已经有4个多月， 我说弟兄姐妹对我都非常非常的，我相信我也希望这种的关系可以继续下去。后面有一个牧师就跟着我讲了一句话，就给我一个反应。他说：“景辉，你讲一句话，那句话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但是你太轻松。弟兄姐妹对于一个传道人，跟不是一个传道人，他们的标准很多。他们今天对你很客气，过了一年，你就会看见情况会。”我把那句话放在心里面，现在过了两年，我可以说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对我的戒呢，如果我可以用保罗那句话，好像接纳天使，好像接纳主耶稣，没有轻看也没有用。弟兄姐妹的爱心我是非常的感动，举几个的例子，像保罗提到加勒太人怎么样爱护他，常常就会受到弟兄姐妹一些爱心的奉献。早期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就带着感恩的心接纳，有些时候我知道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他们经济情况也不会比我更好，但是把支票寄回去好像不太客气，我就写了一个支票同样的金额就寄回去，如果他兑现我的支票我才兑现他的支票。后来我常常就把弟兄姐妹爱心的支票爱心的奉献我就奉献到教会，弟兄姐妹，我希望鼓励大家对传道人正面的表示对他们的爱。如果你要对我有任何的奉献，我可以简单的说你的支票对我的这个教会我心里面有信心。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家喜欢喝豆浆，有人就常常会带一些豆浆到我们家，但是后来有一个姐妹她说，我每次带豆浆给你还是太这个简单了，我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她就买了一个做豆浆的机器送给我。有弟兄有飞机票一些的 discount ticket， 他都会主动的跑过来就送给我，我就说你要坐飞机可以用从100块从200块。生日的时候常常有人会把一些餐馆的一些的珠宝一些的gift 要送给我，收到董事会找机会约了其他弟兄姐妹到餐馆里面好好用。最近有弟兄把一个 GPS 系统送给我，他说你常常要出去探访，有时候找路很不方便，他说这个是我跟好一些团契的弟兄姐妹奉献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名字，我在爱心里面点了主动在探访弟兄姐妹的事情。去年当我的小女儿准备进大学的时候，有位弟兄跑过来跟我讲，他说读大学费用很贵，他说我的公司 好不好？我用了我丰富的方法，那我分享。但是我可以看到，弟兄姐妹会看到我。保罗领了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给他的情，保罗是怎么样的来回应，让我们继续的分享。保罗在第十六节的时候，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想到他前面跟加拉太教会的人说，你们这样走下去是离开真理，但是当我这样跟你们讲的时候，我难道就成了你们的？你们以前对我的爱到哪里？有人说，做一个牧师最大的一个弱点，最大一个危机，就是做一个牧师常常喜欢弟兄姐妹欢迎他，爱他 ，being popular， 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个也是会拆毁一个牧师作为传神的话的一个最危险的一件事。我们要得到弟兄姐妹的爱戴，难道超过我们对神服事的忠心？保罗没有这样做。对保罗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难道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继续地说，那一些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做了。保罗先讲一下那些把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带走的，他们出发点是有问题的，保罗要他们清楚。然后保罗说，我的小子，英文圣经我觉得没法子把那个心态讲得出来。英文圣经翻译说， My dear son， 我亲爱的儿女，我亲爱的儿女，我为你们带走，只等到基督成形。这个是每一个传道人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基督成形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保罗说，我为这个缘故，为加拉太人他再受生产，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说，这份帮助，我愿意为弟兄姐妹再受生产，直到基督成形。加拉太教会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把旧约的一些的律法带进去他们的信仰。那个领教会大概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是那个领教会 ？Area of influence。我平常不喜欢多讲这一方面，今天
我就再给你讲一讲我看到的。你是我妈妈。我这样提我要很谨慎，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不是说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只看到问题的表面，没看到问题的后面是怎么样，可能有种种的原因在背后。所以当我讲到这些问题，假如在表面上跟你的经验是一样的话，你不要想到今天是就是针对你讲，你可以回想一下到底我这一方面有没有做得好。最主要的是在神的面前来自他。第一个我常常听到是弟兄姐妹对于敬拜没有一个敬虔的，这个在什么地方表达出来呢？到了开始敬拜的时候，往往在会堂里面坐下来的大概是四分之一的人。如果我们来是来朝见永生的上，我们是这样随便的。我不知道今天谁来的早谁来的晚，我坐在前面第一排，我没有往后看。像我刚才也提到，可能来得晚的人，他们有某些的原因，我不一定会知道。但是作为教会的全体，是。我听到有一个姐妹，平常不一定来我们教会的，有一次到我们教会，有人就问她说：“你今天为什么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她说：“我平常去那个教会。”他们对于这个弟兄姐妹迟到那件事情，他们非常的严格。如果你迟到的话，牧师在台上就会骂你。所以他说，他那一天刚好他想到到那个教会一定迟到了，就不好意思去那个教会，就跑到我们教会来。结果他跑到这个教会，他也迟到了，但是他发现还有很多人比他还更迟的。我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另外一个跟我们对敬虔这一方面在敬拜，有时候我们进到礼堂，我们看到我们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喜欢跟他们讲话问安，这个本身也是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讲话的声音就越来越吵，会影响到其他弟兄姐妹希望进到这个礼堂准备敬拜的时候可以安静一点。好不好，我们愿意为其他弟兄姐妹他们敬拜的缘故，我们把我们讲话的权利，要是我们在礼堂的外面先讲，进到这个礼堂我们就安静。我不晓得这方面其实表面的问题不重要，但是如果表面的问题是反映到我们对上帝那种的不尊敬，那种随意的态度的话，我就想那个问题。可能大家会想到有别的可以用在你们的身上，第二个常常听到有人就是来教会参加祷告会。8年前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差不多十几二十位，到现在我们也差不多是20多位，没有什么的。去年曾经在我们的灵命精神营之后，听说我没有去那个会议，听说有100位的弟兄姐妹站起来说我们要从此参加祷告会。我们就把祷告会从原来是在 church office 的 basement 转到这一边的副堂，因为想100人副堂这个地下库一定坐不下。结果那个礼拜没有来了100人，但是来了50人，也不错。 第一个礼拜50人，第二个礼拜40人，第三个礼拜30人，第四个礼拜回到20个。如果一个教会得力的地方是在于祷告，我们多重视我们的祷告，无论是个人祷告的生活，无论是教会实体祷告的生活。我再说，可能你没有来参加祷告会，可能背后有一些原因，因为我们也不能够什么时间都拿到教会，这个也不应该。有一次我在一个小组的时候，我跟小组的弟兄姐妹做了一个测验，算一下他们一个礼拜的时间怎么样用。有一个弟兄算完之后，他说，我没想到在教会的时间一个礼拜里面我用了15到20个小时。我说，弟兄，太多了，你要减轻一下，你要顾到你自己家庭的需要等等等等。有一些常常来教会的聚会，应该是多一些时间花在教会，但是会不会有一些人应该是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祷告的，或者说在团契分区里面一起祷告的，我们就能。如果我们相信祷告是力量的来源的话，但是我们的行动却不是，是不是藐视上帝的大能，把自己胜过祷告？一方面我常会听到，就是听到教会在奉献。前几个月我们在长老团开会的时候，就稍微统计一下，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名字，我们只是请司库做一些这个统计的分析，我们就发现有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了解教会弟兄姐妹工作昼夜的情况的话，有大部分他们的工作2年前，可能3年前，有一次在长老执事会里面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就问说到底我们平均我们的收入有多少，这个数已经是3年。我们找到我们的 median 中间的数字是1年超过10万。我想在这里很多工作的人，有些是夫妻都在外面工作，我们的收入可能更高。我只知道我们的生活的但是也很高，在波士顿这个地方，对吧？但是我们在奉献上，我们是怎么样的？我在说，这个奉献本身不重要，但是这个奉献的背后所反映到的是我们对上帝的尊敬，我们对上帝的信任，我们对上帝的委身，我们对上帝的委托。这个问题就很大。最近新闻里面我们听到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Bill Gates， 他决定2年之内就把他在 Microsoft 的工作辞掉，然后全心全意的来经营他的一个 foundation， 这个是做社会的关怀、艾滋病等等等等。然后上个礼拜有另外一个大的新闻，我想大部分都有，就是全世界第二有钱的人，我们他说他要把他的财富绝大部分就开始就交给 Bill Gates， 他这个团队来经营来帮助。我们常常讲到教会应该是社会的礼物，到底我们对社会，除了我们来批评那些人在堕胎、在同性恋等等的事情做了不对之外，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尊重社会？不是，我只是简单的提了三个，我听了最后。我再说一遍，重点不在于这些的问题，重点是在于这些的现象背后是反映我们对主的心智。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这个是保罗的心，这个是上帝的心，你愿意这个保罗的荣誉，你得到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不会讲一句话。这边到这个后面的时候讲的比较严厉一点，我希望回到保罗所讲的，我希望不会把这些心里面的一些实话讲出来之后，难道你们就会把我我希望不会，我希望你们不会把我当作我所讲的，可能有一些地方也不用在某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它是用什么来帮助做一种帮助。我们准备圣餐，我们唱诗歌，在宝下唱的时候来默想诗歌里面的意思，
在中